远远地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，就已经在试着撑船了。贾母说，他们既预备了船，咱们就坐吧。一面说着，就向紫菱洲廖旭一带走来，就是这个探春住的地方。探春住在紫菱洲这个地方，所以它是一个水上的人工做出来的沙滩啊，然后旁边长了很多的六草，所以叫做六序。一再走来，来到池前，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丝呛金五彩大盒子。好，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其实台北的故宫有啊，捏丝呛金的，其实就是一种，我们知道景泰蓝啊，现在民间很多的景泰蓝就是掐丝，也叫捏丝，它是用铜做胎，然后再把陶瓷烧进去的。那么这种东西我们叫做呛金的啊，捏丝呛金五彩，五彩是说上面有斗彩的不同颜色的彩绘，有的是陶瓷，还有一种是雕漆，漆器。就是你可以看到故宫有一种雕漆，这个雕漆是底下做了一层层的颜色，然后雕工雕那个龙纹的时候雕进去，可以雕到不同的颜色，有时候是蓝，有时候是绿，有时候是红，有时候是黄，雕出来啊，用雕漆的方法做出来。那这种东西拿来做什么？是装食物的食盒，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便当啊，就是捏丝呛金五彩大盒子走来。那凤姐忙问王夫人早饭在哪里摆啊，凤姐一看就知道这是早饭来了，就是送早饭的盒子啊，送早饭来。那王夫人就说：“问老太太在哪里，就在哪里吧。”啊，老太太这个王夫人一向是没有主张的，所以她永远底下有一个能干的媳妇王熙凤，那上面有一个能干的婆婆贾母，所以她在夹在中间，她是非常不能干。她说：“好，老太太要放在哪里就放哪里。”那贾母听说就回头说：“你三妹妹那里好啊，我们现在到你探春那里，你就放在她那里，就在那边开饭，你就带人摆去，我们从这里坐了船去。”所以意思说你们走陆路到探春家去摆早饭，我们坐船过去，这样可以了解。所以是水路跟陆路都可以通的啊，有两条路可以走到探春那边去。所以我想要讲园林艺术，大概《红楼梦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，就是我们很难想象，就是园林的布置当中到一个地方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水路，他设计了两个不同的走法让大家，这才叫游园嘛啊，因为是来游玩，所以不是立刻要走到那个地方。好，他们就带着李纨啊、探春啊、鸳鸯、琥珀，就是要端饭的人，就趁着进路到了秋爽斋啊。秋爽斋就是探春住的书斋，秋爽斋。那就在小翠堂啊，秋爽斋里面有好几个房间，有一个叫小翠堂，开了桌案，就调开桌案，然后鸳鸯就笑着说：“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吃酒吃饭都有一个蜜片相公啊，就是过去习惯清朝的时候，就是这些老爷们吃饭的时候吃酒要有一个人讲笑话的，逗笑的，叫做蜜片相公啊，就是有点说书啊，讲笑话。”拿他取笑，咱们今日也得了个女篾片，那意思就是刘姥姥来了啊，就是今天有一个这么好玩的一个人。那李纨是个厚道人，听了不解啊，就是李纨，我们说厚道人，就是他从来不讽刺别人的。那鸳鸯这句话是讽刺刘姥姥，说来了一个不是打抽风的吗？就是说笑话逗趣，可是东要西要东西的这个人。那鸳鸯他们很聪明啊，因为做丫头做久了大概也都有这种机灵。那李纨不太懂，他听了不解，那凤姐却知是说的刘姥姥，也笑着说：“咱们今日就拿他取个笑啊，等一下我们就来跟他看玩笑。”两个人就如此这般的商议，李纨就劝着他们说：“你们一点好事也不做，又不是小孩，还这么淘气。”有没有发现李纨回来了？李纨不喝酒的时候就非常规矩，就说你们不要去整人家了，因为他们准备要整刘姥姥，他们准备给他很特别的筷子，然后让他夹不起东西来。那李纨很厚道，然后说你们别淘气了，又不是小孩子，干嘛这么？可是记得39回的时候，他喝了酒不是这个样子，就会在人家身上乱摸的。所以李纨基本上平常是一个蛮压抑自己的，你会感觉他规规矩矩，一切东西都规规矩矩来做的啊。他又不是小孩，还这么淘气，仔细老太太说啊，不要让老太太不高兴。那鸳鸯说：“不与你相干，有我呢。”啊，正说着，贾母等来了，各自随便坐下，有丫头端过两盘的茶来。那大家喝完茶，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， 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现在的毛巾，那个时候叫西洋布手巾，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毛巾，所以一般的布手巾吸水性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家基本上用的钟、用的手巾都是西洋舶来品，所以很多人误会认为贾府用的都是传统中国东西，其实不是，大部分是舶来品。西洋布手巾就是毛巾，就他们已经在吃饭的时候用的是毛巾，用毛巾包着筷子，啊，那个筷子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煮，啊，煮这个字在闽南语里面 deep 就是这个字，就是筷子，啊，三香银煮就是三面都镶了银的一个筷子，按人数位按席摆下。那贾母说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，让刘亲家近着我这边坐，啊，就让刘姥姥靠近他坐，有一个小楠木的桌子抬过来，那大家听说就赶快抬了过来。凤姐一面递眼色给鸳鸯，鸳鸯就拉住刘姥姥出去，悄悄地嘱咐刘姥姥一席话，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如果错了就笑话呢，就说吃饭前我们有一些规矩的，你要按规矩行事，其实在骗他啊。调停已毕就归坐，那薛姨妈吃过饭来的就不吃，坐在一边吃茶，然后贾母就带着宝玉、湘云、黛玉、宝钗坐一个桌子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个一个桌子，刘姥姥就靠着贾母一个桌子。那贾母平常吃饭都有小丫鬟在旁边拿寿与竹苇金子帕物，就是所有卫生的这些东西，那鸳鸯是不当这个差的，可是今天鸳鸯偏偏接过竹苇来佛。竹苇是一种动物，一种鹿类的动物的尾巴做成一种佛来佛去的，就是赶苍蝇的东西，你们看到很多古代的名士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东西，现在常常写错叫佛尘，啊，佛尘其实不是佛尘，是佛主，底下是一个主人的主，不是土这个字，啊，就是一种鹿的尾巴拿来赶苍蝇蚊子的一种东西，其实孔明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后来变成羽毛扇，啊，早期是竹苇，那就帮这个贾母赶苍蝇啊、蚊子啊什么什么东西的。那丫鬟们知道她要捉弄刘姥姥，就躲开让她。那鸳鸯一面侍立，一面悄悄问刘姥姥说道：“别忘了。”刘姥姥说：“姑娘放心。”那刘姥姥就入了座，拿起煮来，拿起筷子来，沉甸甸的不扶手，觉得这么重，怎么这个筷子这么重，不好用。原来是凤姐跟鸳鸯商议定了，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棱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，好，别人是三香乌木的银筷子，所以还比较轻，可她用的是象牙镶金的四棱的筷子给刘姥姥。刘姥姥见了说，这个叉把子比俺那里的铁锨还沉。好，你看到那个乡下人的粗话，就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重啊，拿在手上根本拿不动，那等一下怎么夹菜，哪里强得过他，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。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，一个丫鬟上来接去盒盖，里面藏着两碗菜，李纨就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，凤姐偏捡了一碗鸽子蛋，好，都是安排好的一个鸽子蛋放在刘姥姥的桌上。所以大家等一下休息一下就可以看到刘姥姥怎么样出丑啊，就是在满地上爬来爬去去追那个蛋，因为她根本没有办法夹那个蛋，因为筷子又重，然后那个蛋又小又圆又滑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当然有捉弄啊，可是我们也看看刘姥姥自己怎么去应付这个捉弄。所以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憨，有乡下人的傻气啊，可是也有他的精明跟聪明，可能是这些富贵人家不完全懂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再讲下面半回，谢谢。